为了纪念戴德生和他所创办的内地会对中国教会和福音事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零点繁星推出广播剧来还原历史，铭记伟人。戴德生广播剧第三集，深入中国内地宣教，品尝爱情甘甜。转眼戴德生在上海的传教工作已经进行了两年，但是当地人对外国传教士依然普遍存在不信任，他们视戴德生和巴格尔医生为外来者，甚至认为他们的目的不纯。
巴格尔医生，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但当地人的态度依旧冷淡，虽然他们接受我们的医疗帮助，但似乎总是对我们充满疑虑，他们更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的传统医术，而不是我们所说的福音呢。
是啊，我们并没有完全获得他们的信任，尽管我们提供了医疗帮助，但他们仍然对我们心存警惕。我想我们不能单靠宣教，必须想办法打破这种隔阂。
我明白，单纯的讲道无法让他们真正理解我们的目的，我们不仅需要向他们传扬福音，还要融入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实际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他们的信任。
那我们该如何着手呢？我们和中国人之间有太多的文化差异啊，也很难消除他们对我们的疑虑。
或许我们可以从当地人的日常需求出发，给他们提供更多实际的帮助。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和习俗，尊重他们的文化，通过实际行动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怀。这不仅仅是传福音，而是与他们建立真正的关系。
戴德生，你说的对呀，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宣讲福音，而是与他们一同生活，来展示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爱心。
我们可以参与更多社区的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例如，除了日常的义诊，我们还可以参与一些修建、清洁等工作，通过这些实际行动，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诚意，而不仅仅是传教。
戴德生和巴格尔医生深知，信仰的传播不仅仅依靠语言和讲道，更要通过实际行动与当地人建立真正的关系，融入中国文化。于是他们决定通过与当地人的互动，逐渐打破文化隔阂和误解，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深知要真正融入这片土地，必须做出改变。
主啊，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哪怕改变自己，也要融入这片土地。但这些财政上的困难让我感到力不从心，主啊，求你指教我当如何做。
各位乡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戴德生来到中国，在上海、宁波、汕头等地传教，然而他发现，相对于他的讲道，人们似乎更愿意关注他的衣服。
这洋人衣裳可真奇怪，这衣服前面开这么大个口子，冬天不冷吗？袖子上还缝了三个扣子，这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是备用呢？这衣服这么硬挺，穿着不难受吗？
这位先生，我看到您刚才听得很认真，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杨先生，不瞒您说啊，我刚才不是在听您讲道，我是在琢磨您这衣服呢。
哦，你是做裁缝的？
那是，我做了一辈子衣服，见过不少料子和款式，可您这衣服啊，琢磨着挺奇怪的。
那你觉得什么样的衣服不奇怪呢？
嘿呀，那当然是咱们中国人的衣裳了。 又宽松又舒服，冬暖夏凉，比您这事儿那可实用多了。
您说的有道理，其实啊，我也正想找人帮我做一身中国衣服。
什么？杨教士，你要穿我们中国人的衣服？
是的，我发现人总是盯着我的衣服看，而不是听我说话。如果我想真正融入大家，或许就该从穿衣开始。
哎，好好好好好，既然您有这想法，您可以到我店里去，我给您量好尺寸做一套，您这身马褂我一定给您认认真真的做。
谢谢你，只是我的钱不宽裕，不知道能否便宜些。
哎，先生，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您这样的西洋人愿意穿我们的衣裳，就凭您这份心呢，我给您打个折，就当是咱中国人的一点心意。
太感谢了，除了做衣服，等会儿我还要去理个发，梳个辫子。
啊，您这是打算做个中国人吗？这可真是透着稀奇了。
戴德生不仅改穿中国的服饰，还决定剪去西式短发，染发蓄辫。他在日记中写道：
梳辫子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辫子要留得很长，还要用猪油涂抹才能让它光亮，否则难以梳理，那猪油黏黏的，实在让人不习惯。至于中国衣服，一条裤子宽得足够三个人穿，我总是担心它会掉下来。
虽然不习惯，但戴德生坚信，只有真正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才能走进他们的内心，向他们传递福音。他用实际行动表明，传教不仅是语言的沟通，更是文化的融合。戴德生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何美，我在上海的生活充满了挑战，财政上的困难让我倍感压力，但我知道主会帮助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面对各种困境，戴德生依然坚信主会为他开道路，他的信心和坚持成为了他面对困难时最大的力量。戴德生来到了崇明岛，找到了一个简陋的住所，岛上的居民大多是农民，生活朴素而艰辛，但他们的热情和善良给戴德生带来了温暖。岛上距离上海并不远，但与外界的联系却远不如大城市紧密，生活也比上海更加原始。然而戴德生深知，福音需要走进这些远离喧嚣的地方，给这些生活贫苦、心灵空虚的人带去希望。
各位乡亲，我是从远方来的传教士，愿主的爱与你们同在。
嗨，这位杨先生，怎么穿着咱的衣裳？你是怎么来的？
哎，不管怎样，来了就是客，快进屋吧，喝杯茶吧，外面冷，屋里暖和。
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虽然这里离城市很远，但我感受到这里的热情与友好，愿我们共同分享一份和平与爱。
你说的和平与爱是什么意思啊？你说你从远方来，我们这儿可没来过什么洋人。
我是来向大家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好消息，神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信他的人就能得着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这是怎么回事？你说的这位耶稣真有那么神奇吗？
是的，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死了，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从此不再做罪的奴仆。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你就能感受到平安和喜乐。
我们家的人日子过得苦，家里人也常常生病，你说的这个耶稣能帮我们什么吗？
我知道你们生活艰难，而且时常生病，但我告诉你们，耶稣他能医治病人，使瞎眼得看见，使瘸腿的能行走。耶和华也医治伤心的人，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给世人带来盼望，也能在你们最艰难的时候给你们带来力量。
那你能为我看病吗？我照着腰痛许久没好过。
当然可以，我带了药物和简单的医疗工具，可以为你诊治。你的症状应该是由于长期的劳累和风寒引起的，我会给你一些药物帮助你缓解疼痛。
多谢大夫，如果能治好我这病，我好好感谢你。
不需要谢我，这是主的恩典。我为你祷告，求主医治你，保守你身体健康。
戴德生不仅用自己的医术帮助村民，还开始通过与他们的交流逐渐传递福音的种子。虽然岛上的人们起初对信仰持怀疑态度，但他深知福音的力量会在他们的心中慢慢发芽。一天，戴德生来到村里的集市，那里人声鼎沸，商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戴德生走在热闹的人群中，感受到这里的生活气息与上海截然不同，这里的一切都那么朴实。然而他知道，正是在这样的地方，他的使命尤为重要。
啊，严先生，今天也来集市啦？我听说你给不少人看病，大家都挺感谢您的。
是的，我刚才给几位村民看了病，我希望能够继续帮助大家，能在这片土地上传播福音。
我的孩子生病一直不好，我实在是心疼，你能帮帮他吗？
好的，我知道你为孩子担忧，你把孩子带到诊所，让我先为他诊治。我也教你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求主带来医治和康复。
真的感谢你，杨先生。如果主真的能医治我的孩子，我一定相信主。
我相信主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夜幕降临，戴德生坐在简陋的书桌旁给母亲写信，他的心情比白天更加沉静。尽管日常的工作和挑战让他身心疲惫，但他知道这一切都值得。
亲爱的妈妈，我在崇明岛的生活很充实，虽然这里条件艰苦，但主与我同在，我感到无比的平安。每天我都在努力学习中国文化，尽力去了解村民的需求，透过医疗救助能让百姓感受到神的爱。即使眼前的困难和挑战许多，但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
戴德生在崇明岛的日子并不平静，但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他在信仰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在这片贫瘠的中国土地上，他如同一颗微小的种子，正在悄悄地生长，等待着结出丰硕的果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戴德生开始更加耐心地与村民交往，融入他们的生活。他找到了更好的为主工作的方法。他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贺美， 今天我和村民聊了许多，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原来做事不仅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要了解当地人的需要，去真心帮助他们。我会继续努力融入到当地的生活，赢得大家的信任。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戴德生的信仰和行动开始融为一体，他不再只是一个外来的传教士，而是与这片土地的人们紧密相连。他用真诚与行动去打破文化的隔阂，向人们展示主耶稣的爱。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开始有人信主。台桂华就是戴德生在中国所结的第一个属灵的果子，他接受了福音，成为神的儿女。戴德生结束了在崇明岛的宣教，转赴宁波。如今他已放弃昔日的英伦装束，换上了中式长衫，梳起辫子，举止与传统英国传教士截然不同。因英国的中国传道会对他进军内地传教始终保持保守态度，拨款也频频延误，戴德生不得不与传道会解除了关系，开始独自筹款，走上艰难的传教之路。在这座古韵悠长的小城里，他遇见了满怀热忱的宣教士之女玛利亚·戴雅。玛利亚不仅对福音充满热情，更在戴德生身上看到了坚定与牺牲精神，两人因共同的理想逐渐靠近。
玛利亚小姐，你的中文如此流利，请帮我翻译这些福音单章，我迫切地希望能将救恩传给更多的人。
戴德生先生，能为传扬福音尽一份力，我感到无比荣幸。
感谢你，玛利亚。虽然前路坎坷，但只要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定能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
感谢神让我们相遇，与你一起同工，我心中充满喜乐。
正当两人沉浸在信仰与使命的喜乐中时，开门声骤然打断了这份宁静。欧德斯小姐急步走入药房，她的眼神锐利而冰冷，立刻捕捉到了戴德生那已完全改变的中国人的装扮和忙碌的身影。
戴德生先生，玛利亚，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
欧德斯小姐，我们正在翻译福音单章，打算分发给附近的居民，传扬主的救恩。
翻译福音单章？戴德生先生，你如今穿上中式长衫，梳着辫子，完全抛弃了作为英国传道士应有的仪表，这种改变不仅有损于传道士的庄严形象，更暴露了你与传道会决裂后的窘境。你现在每一个举动都在削弱福音的威严，难道你就不懂得责任与担当吗？
欧德斯小姐，我明白您对传统的执念，但我选择遵循主的召唤，哪怕前路坎坷，我也愿意继续传扬福音。
顺应主的召唤？你所谓的召唤只不过是借口。你弃绝英国的规矩，抛弃所有应有的体面，就为了追求你那空洞的理想。玛利亚，你难道看不清吗？戴德生连自己都无法安稳生活，何谈给你一个稳定的未来？你们这样的冲动只会让你们跌入万劫不复之地。
欧德斯小姐，我知道前路艰难，但我相信主会为我们预备。戴德生虽然面对困境， 但他对福音的热忱与坚持足以克服一切难关。
哼，信念那不过是掩饰你们无知和冲动的幌子。玛丽亚，你还太年轻，天真的以为信念能化解一切现实的苦难。戴德生这种不顾实际后果的固执，只会把你拖入无法承受的地步。你必须清楚，传教不是儿戏，而是一条充满牺牲和奉献的道路。每一个错误的决定都可能导致无法挽回的后果。
欧德斯小姐，我愿以行动证明，哪怕前路险阻，主必定会预备所需。我的外表虽已改变，但内心燃烧着为福音传扬的火焰，永远不会熄灭。
戴德生先生，你的所谓火焰不过是孤注一掷的狂热，根本无法抵御现实的冷酷。玛丽亚，你若执迷于这样一个注定失败的人，只会让你失去本该属于你的安稳与未来。戴德生的所作所为不配得传教士应有的尊严。
欧德斯小姐的话如冰冷利刃，直击两人内心。尽管戴德生与玛丽亚彼此对视，眼中闪过一丝坚定，但更多的是对未来艰难抉择的沉重。信仰与现实的冲突在这一刻激烈碰撞，他们必须在理想与责任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而欧德斯校长那毫不妥协的言辞似乎预示着一条荆棘密布的不归路。戴德生和玛利亚的感情终于得到了回应，玛利亚的叔父同意他们的婚事，两人决定在宁波举行婚礼。然而欧德斯小姐的阻拦依然存在，她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平衡婚姻与宣教事业。
玛利亚，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我会用一生来爱你保护你。
戴德生，我也会永远爱你，感谢主让我们相遇相知相爱。
在婚礼的那一天，宁波的教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戴德生和玛利亚在众人的祝福中许下了永恒的誓言。
主啊，感谢你赐给我玛利亚。玛利亚，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快乐还是忧愁，我都永远爱你，珍惜你，对你忠诚，直到永永远远。
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婚姻，戴德生，让我们彼此相爱，永不分离。
戴德生，玛利亚，愿神祝福你们的婚姻，愿主的爱与你们同在。
戴德生和玛利亚的婚姻不仅是爱情的结合，更是信仰的见证。他们的相遇绝非偶然，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异国他乡有了爱的港湾，这对戴德生后面的服事带来了莫大的安慰。戴德生写信给母亲，告知他的婚事。
亲爱的妈妈，我和玛利亚已经结婚了，我们的婚姻得到了牧师和大家的祝福，也得到了主的祝福。我们会继续在宁波传扬福音，让更多人认识主。
随着戴德生宣教工作逐渐深入，他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从繁重的工作到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是否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坚定信念，继续宣教的使命呢？每次旅程 都是他属灵勇气和信心的考验。为主而活，为他的荣耀而工作，是崇高的呼召。戴德生将面临更大的困难与试炼，战争的阴影越发笼罩，新的挑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将逐步展现。欢迎您收听戴德生广播剧第四集，揭开他宣教生涯中的另一段辉煌与困境。我们相信道路虽然充满挑战，但最终会通向永恒的荣耀。
的故人，带的伤。